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骆驼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把传道书结束了。有的听众朋友因为看见我们呢，
希望结束吗？
啊，有，这不是希望，这是已经替我们决定了的事情。因为有的听众朋友说，你们传道书不是已经做完了吗？其实我们剩下最后一小段，
嗯，
因为我们那时候讲到说这个什么看守房屋的发颤呐、有力的屈伸呐、人怕高处啊，这种种老人病症，最后的结局当然是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人死了嘛，对吧？
对，
尘土归于地，灵归于四灵的神，哎，叫做人生的结局。这里面几个特别生动的话呢，像十二章十五节的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我们那时候解释了没有？
第五节我们没有详细解释啊。
哎，这个蚱蜢，
我们讲的人怕高处，
这个人怕高处，那个人不见得上了高处，他躲在家里，他觉得路上有惊慌，要去的地方哪怕是个小坡也很高。杏树开花，杏树开花到底什么意思？有的人说是白头发，可是杏花不是这么白。然后杏树开花，开了一树的花有什么不好呢？哎，你去研究一下的话，这个杏树啊，现在的这个杏是个很大的经济作物，这 almond 的、什么牛奶啊，这个那个啊，美国人爱买的不得了。
对，是。
但是这个 almond 的一来呢，就引发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杏树开花很容易，结果很难。
嗯，
一定要把握时间。它要是光有花呢，没有营养啊，或者是没有蜜蜂啊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
嗯，
这杏树开花，你可以说是满头白发，你也可以说是春天到了啊。我们对这个东西呢，是一点不开心。尤其它可以开了一树的花，可是也可能结不出一个杏子来。
嗯。
那蚱蜢成为重担呢？哎，对这句话蒙哥比较有体会。你小时候走到田里有没有蚱蜢？
有啊。
走在路上那个蚱蜢跳来跳去，草丛里
啊，
到田里到处都是，你什么体会呢？
抓来玩啊。
就是啊。那什么时候是蚱蜢成为重担呢？对我来讲，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啊，不在你计划里面的小事情，以前不当回事的事情，它这边跳一只，那边飞一只。对你来说呢，是一个非常打扰的事情，你没有这个耐性，也没有这个专心的能力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对蒙哥这老头来讲是有这样的体会。你当然可以说这个这么小的虫也成为你的重担啊，但总之这整段呢是在说年老的状况。不过这些都讲完了，它底下的确还有一小段呢，说什么呢？再者，第九节。对，给我们念念，给我们念念，念到结束。嗯，
哎，是不是从第八节开始？
啊，也可以啊，第八节开始也许更好。
传道者说：“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再者，传道者应有智慧，能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曾说许多真言。
嗯，
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。
嗯，
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
继续。
我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贫倦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 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哎，这整段尤其骆驼讲得很好，这是从第八节作为起头。第八节不应该是前面所有传道书的结论啊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讲到最后还是这样吗？不不不不不，
嗯，
他传道者说，我现在要做结论了。尽管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但是怎么样啊？
嗯，
我因为有神给我的智慧，仍然在这个虚空里面，这种种的观察里面，把知识教训众人。
对，
不但我自己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的真言呢，然后你们也应当像我一样又默想又考察。
对，这个这边一个这个很关键这个字哈，这个仍将、这个仍。
对对对对对，
他并没有因为前面的虚空，那就说哎，那我们就啥也别做了。
就是啊，他反而是在这一切的虚空里面，一切的劳苦里面，他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
嗯，
对吧？而且很提炼出来的话，啊，真正是啊有智慧的话语，它是正直的，我把它写下来的这个话呢，我传给你们，就是你们现在所读的传道书，还有我所写的真言。
对，
那这些话是叫做智慧言的智慧人的言语，这些言语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刺棍，又好像钉稳的钉子。这怎么讲？
为什么说叫好像刺棍？
这刺棍是什么东西？
刺棍是来干嘛的？
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，山加拿这个赶牛的这种锥子啊，可以击杀敌人。
哦，是一个武器啊。
它是个赶牛用的，就是一个锥子就是了。
啊，就是一个锥子。神的话有时候确实会扎我们的心啊。
就是啦，众人
听彼得讲的话，就是像那个锥子一样。
对
对
对对对，这些话应该是扎你的心的。
对，我们就像那个牛一样，有时候可能走着走着就走歪了。
对，他把你扎回来。
然后呢，把你扎一下啊，你知道，哎，这地方不对了，你得要调整方向。
对呀、啊，你也可以说是在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不要光是这个虚空，这个话不扎心的，这个话让你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。但实际上，这整个传道书里面，他就是不要你在虚空的虚空里面混日子，他要你醒过来，照着神的心意过日子。那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在最后还会再替我们重复。只是除了刺棍之外呢，还像一个钉稳的钉子，钉的钉子是干什么？哎，对，钉子是干什么？
钉子把它固定在那里。
刺棍也好，钉子也好，那都是一位牧者所刺的。这是讲到什么？
他这边用的牧者，哎，
有意思啊。
嗯，
这个牧者可以讲他自己，也可以讲说从神来的智慧，赐智慧的那一位神。
是啊，
无论你是被扎是被钉，无论是这个刺棍是钉子还是钉子用刺棍扎你，这些事情这一切都是同样一个来源。
对，
这一切的来源是干什么呢？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。如果一个钉子钉稳了，上面可以挂很多东西的。
嗯，
从这里边他给我们的这些让我们醒过来，让我们明白过来的话呢，可以挂了更多的知识，挂了更多生活的智慧在里边，让我们知道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。
哦，你是说你这个钉子是来挂东西？
那当然了，不但是挂东西，也是把你整个人生的结构给你固定住了嘛。
嗯，
你说我们的一生，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的一生可不可以用圣经几句话来把它钉起来？可以，绝对可以的。
嗯，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绝对是一个钉子。
对，我想到那个钉子是拿来那个把一个帐篷啊什么的，把它钉在地上。
哦，那个是叫做什么？瘸子是吧？瘸子是吧？
啊，对，也可以说对，那个应该更准确，应该说叫瘸子。对，
那个比较像刺棍。
刺棍不是吧？
我说形状上
形状比较像刺棍，
对，
它比较更长一些，
这个大钉子。
对，大钉子。
那讲到这里是他到目前为止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整理，这传道书整个是他说这个在我们这个极重的劳苦之下呢，我们应当怎样。
嗯，
那还有一层，他说我儿还有一层，
还有一层，
哎，
还要再进一层。
你当受劝诫，这什么？这话到底是什么？因为底下两句话，我们就是平常拿出来在那乱扯一通。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就是考高考就是这样。写论文呀，他为什么这样子？这跟前面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啊，我们这个第八节啊，第八节你说啊，他前面讲这个虚空的虚空，那这个跟好像跟前面在呼应，一开头开篇说这个虚空的虚空啊，然后也考察了这么多事情都是虚空，然后当第九节他话锋一转，他说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要教训你。
对，我已经把这一切的东西都给你整理好了。
我还是要指教你。
他在肯定前面所写一切传道。
对，他在肯定，就是说我考察了半天，这不是白做工的。
嗯，但他为什么到了十二节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我儿还有一层？
是不是说，那我考察了这么多，最后回过头来再说？他说他知道我的考察也还是没有，并不是完全穷尽，所有东西都考察过。
我觉得刚好相反，因为他不会说我儿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。
嗯，
你不要再写更多的书，你也不要再读其他乱七八糟的书，这东西没有好搞的，我已经都替你整理好了，你就别再去继续发挥了。
对，就是你不要想把这个东西完全穷尽，你不要想把它全部考察遍。
不是，我想的是刚好相反，他的心广大如同海沙，他已经把它都考察好了，你不用再去另外搞一套了。你也不用再从这上面再做什么智慧发明，有关于人的一生，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，有关于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能有的体会，能做的实验，我都替你做完了。你如果要再以为你可以继续做下去的话，那我劝你别了。
嗯，
你把自己搞得很累，我答案都已经告诉你了。
嗯，
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我是觉得他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
所以他说这些事你都听见了就可以了。
嗯，
你不用再去著书，也不用再去读别的书。
嗯，
他没把他自己这东西叫做书，他把他这个叫做
对他没有
智慧的言语。
嗯，
他没叫你再去学别的东西，但是中国人一翻就是翻成书了。
对对对，
实际上他就是说你要听见我所说的。听见我所说的，在人生所有的状况之下，总义一个绝对不变的原则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是受试炼也好，是年老也好，是软弱也好，是被试探也好，是困难也好，是顺境也好，你看得懂也好，看不懂也好，怎么样，总义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是第十二节他在这边再进一层，这第十二节是跟后面十三节的是全部是在一块的，
是在一块的，对，
这是在一块的，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把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，我们又把它分开了，
就是我们是最擅长就是分解，对吧？庖丁解牛，
所以呢，这样的就会读出不同的意思了。
对，
如果是把它连在一块，那就清楚了。
所罗门说：“你到我这里来听就可以了，我已经把它都写完了，你不用自己再去搞了。”
对，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结论嘛，已经 conclusion 了，
而且我已经做完了，你不可能再去搞了，你搞了半天，你做的东西都是我已经做过的，只是你不明白。这好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，说我们从前自以为聪明问的一切的问题，其实圣经早就问过，早就答好了。
嗯，
啊，你听，你重要的是在听，不是再去写再去研究，那是没有穷尽，让你身体疲倦，你也得不到答案，
就是让你浪费力气。
对，你都听见了，我还把这个总义再告诉你，敬畏神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
嗯，
那这个诫命呢，实际上就是说要遵守神的话嘛。
是，
那对我们来讲呢，就是圣经一切的教导，而不是说以色列人的律法，这个想不用再说的。
嗯，
啊，然后他还有一个因为，
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就是我们已经听习惯了，我们才讲过了，已经听习惯了一件事情，若不是所罗门替我们写出来，其实大家不这么清楚，就是人死了怎么样，人死了一切的事情神都要审问你。
对，
你不要以为这只是我告诉你说你应当敬畏神，这是一件对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有结果的，你为什么要敬畏神，别忘了一切的事情神要审问。就他前面不是讲了，少年人呢，怎么样，你年幼的时候啊， 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未尽之先，你要纪念造你的主，因为你尽管你可以看你所爱看的行你所爱行的，但是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，
神必审问。
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传道书的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再说一次，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，是所罗门对他所写的这一切加以肯定，加以定义，并且告诉你说这个已经做完了，你听就好了。
对，
你别再去白费功夫，重要的是你明白了这些，听见了，你这一生啊敬畏神，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未到之前呢、啊、纪念造你的主。所以这样子我们算是把这个传道书结束了一下，是吧？
这个圣经有时候这个分段真的是会造成很大问题，
尤其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或者喜欢弄圣经经句，就你抽一句出来讨论了半天。
对啊对啊，
讨论错方向了、
啊、就停在这个十二节了，就停在十二节、十三节十四节，其实这个最后的这个 conclusion 结果我们反而忽略。
所以呢，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说，你全部都读完了，过一阵子再回去，
是
再走一遍，再走一遍，再走一遍啊，不断的让它来冲洗我们，不断的一次一次的、啊，
一次一次的来，一次一次的来，
从头到尾的，至少是一大块的，你确知这些段落是有关系的，
对，
好像缓慢的水流把你刷过一遍，刷过一遍，
是
你这样就不会有很多很片面的、很枝节的思想。还以为是自己的亮光，特别的领受。你那样教导自己，教导弟兄姐妹，效果不好的
啊，而且很危险的。
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匆匆把它结束呢？因为一方面这的确是几句话可以讲完的事情，他也几句话就讲完了。
对、
啊、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已经有听众朋友呢替我们留了作业了。
哦，什么作业？
哎，那我觉得这个两个加起来刚刚好。他就说可不可以查这个约翰一书
啊、哦？为什么呢？又没什么特别的。
因为他说，因为约翰一书里面有的教导呢是不容易明白，然后在教会里面，在国内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争论。
啊、哦，对对对。
我说好啊，那我们找骆驼弟兄来吧。为什么要请骆驼弟兄读约翰一书呢？
有什么特别原因吧？
人工智能。
哎呦，
天上的智慧加上人工智能，我们还缺什么？什么都不缺了，对吧？但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约翰一书和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？约翰一书好读吗？
约翰一书如果你跟那个约翰福音比起来，当然你觉得约翰一书似乎有些地方会不是那么，是有一些地方会好像一些好像产生一些矛盾啊什么的，
怎么
有这种感觉。
那个细节上的事咱们再说，到那边才说。但是大致上约翰一书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
我是觉得跟约翰福音有很多相近的相似的地方。
他讲话跟这个马太福音啊、路加福音非常白话的、
对，
还有跟保罗的书信很不一样。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地方的不一样？
那恐怕我们要开始去读了以后再说吧，不好现在就来。
我不是说内容上的不一样，是风格上的不一样。
你说风格上的不一样，肯定跟那个福音书的风格肯定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毕竟它是一个专门写给某些教会的一个书信嘛，不是像那个福音书的那个风格，那个叙事风格是。
他这个怎么讲啊？他这个他甚至跟彼得他们都不一样。
我觉得好像跟彼得的有点相似。
你觉得他跟保罗比啊，这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
他的受众不一样吧？他这个收信人是不一样，这个收信的对象是约翰的这个和彼得书信。有一个跟保罗书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受众不同。保罗书信它是写给这个外邦人的教会，而约翰和彼得他们书信是写给这些犹太人。在这点上面，我觉得就是造成那个，其实他们在包括在很多教训上面，很多地方它是有不同。它一个是给外邦人的教会，一个是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。
你这个还是很有学问的人。我读圣经的常常是留在这个大概的印象里面。你看蒙哥的别的本事没有啊，蒙哥也是一个非常蹩脚的音乐家，可是我在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时候，我很快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专长。这个专长呢还真的是在我的同宅之中呢算是本事挺高的
啊，
就是说一个没有听过的曲子，
你听一遍就会。
不是，你放一点给我听啊，我可以给你猜到说是谁写的，哎、
哦、
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那你是那些名家的曲子你猜得到
啊，那当然，要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就没办法，对吧？可是就算你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你能够猜到一个比较靠近的名家，那也算是你的本事。
Okay, okay, 他的流派，
哎，对对，他的流派，就是这个武打小说里面看，哎，你这是哪个流派？
一出招，哎，这是哪一个派？
对对对，约翰一书，尤其老约翰写的，包括他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话，
嗯，
我是一直觉得他这个流派不一样。
嗯，他是流派是不一样，
但我慢慢的我开始有一个想法，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。
啊，
曾经有传道人这样讲过，啊，但是他不是故意这样讲，他只是顺便这么提过。我想想，我觉得有道理。你为什么会说约翰跟彼得还有点像？哦，
嗯，
因为这些都是打鱼的人呢，后来花了功夫去学的希腊文。
对啊，他们的背景比较相似嘛。
他不是说背景比较相似，而是说呢，保罗是从小就是，你知道，像你一样念博士的，英语、法语。福建话啊，普通话没有你讲不来的。
我不会啊，福建话我根本就不会。
约翰他们不是从小就是有学问的，他们从小是打鱼的。等到他做使徒，虽然有方言的恩赐，可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写出来的话，那你要花相当大的功夫。就像现在，请你用法文写一篇论文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我是写不出来的。这个他这个希腊文的，
对他写出来也是比较生硬，比较不一样的。
嗯，他的文化上当然是不一样，
是这个风格上让我们翻译成中文之后呢，觉得他相当不一样。那这个不一样呢，可能让我们更难理解，也可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。我觉得我们来查这个约翰福音的书，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稍微花一点点功夫试试看。
嗯
啊，
嗯，
但到底怎么做呢？咱们就得等下回再说了啊。
行，
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然后蒙哥得出门了。
好，好，拜拜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